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8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热带风暴艾尔莎逼近，佛州400万人收到预警。伊朗展开浓缩铀生产程序，美英德法严重关切。默克尔提议巴尔干半岛6国加盟欧盟应对中俄。美收紧签证政策，逾500位中国研究生赴美签证被拒。曾公开批评北京债务外交，美亚太副助卿将任 AIT 处长。美国今年夏天汽油价格预计将会上升20美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佛罗里达州西海岸的400多万人已经收到飓风警报。热带风暴艾尔莎掠过基韦斯特，进入墨西哥海湾温暖的水域。预计风暴在登陆佛罗里达州之前将会加强至飓风强度。飓风警报意味着该地区将会在未来24小时内出现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一份公告中说，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2点，风暴中心位于坦帕以南大约180英里的地方，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英里。风暴以每小时9英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比上星期创下的超过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要慢得多。星期二上午，强风和暴雨席卷佛罗里达州南部的部分地区。报告警告说，威胁生命的风暴潮、洪水和个别的龙卷风都可能发生。佛罗里达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宣布，该州67个县之中的24个进入紧急状态。他提醒居民不要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艾尔莎的中心气旋，因为预计风暴的影响将会远远超出那个地区。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星期二表示，伊朗已经展开生产浓缩铀金属程序。英法德三国星期二联合表示，他们严重关切伊朗这一项违反核子协议的决定。伊朗核子协议2015年7月14日在维也纳签订，正式名称是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三国透过英国外交部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伊朗对于发展核武至为关键的铀金属研发和生产并没有可信的民间需要。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德克兰当局已经通知国际原子能总署，伊朗计划生产纯度20%的浓缩铀。事件由国际原子能总署披露，美方批评伊朗不幸地走上回头路。伊朗就说，此举目的是替一座研究用的反应器研发燃料。英法德三国指出，即使维也纳会谈6轮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是伊朗最新采取的措施正威胁会谈的成功结果，并且敦促伊朗重返今年4月展开6月20日休会的谈判，而下一轮会谈召开日期目前仲未确定。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表示，出于战略考虑，欧盟将巴尔干半岛6国视作为未来的伙伴。他的言论被外界视为欧盟释放有意南向扩张的信号。日前，默克尔曾经同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山和科索沃的领袖进行视像会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有参加。默克尔在会议之后表示，这项进程符合欧盟的利益。外界推测，虽然默克尔并未讲明，但是他的战略考虑应该同中俄两国的影响有关。冯德莱恩就指出，欧盟的首要任务是加速扩张，同时亦都应该帮助巴尔干半岛的伙伴进行改革，以便他们加入欧盟。欧盟自从2013年增加克罗地亚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新会员。 默克尔说，欧盟和巴尔干半岛等国家2014年推动区域合作，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功，例如日前生效的漫游协议。他亦都强调，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明确表态支持巴尔干半岛六国加入欧盟，而德国仲将会赠送巴尔干半岛300万剂疫苗。近年来，中共利用中国留学生窃取美国学术机密的事件不断。星期二，中共官方传媒自曝有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到美国签证的时候被美方拒绝。据《中国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近日有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被美国领事馆以不符合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F款以及第10043号总统令为理由拒签。第10043号禁令是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5月29号签署的一份总统公告，目的是禁止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学生获得 F 签证或者 J 签证。这500名申请签证被拒的学生都是申请到美国攻读博士或者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大部分学习电气电子工程、电脑、机械、化学、材料科学和生物医学等理工类专业。上个月，海外传媒对310名被拒签的中国学生进行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在被拒签的学生当中，他们的本科大部分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美国政府拒签的理由是他们怀疑这些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就是带有特殊使命。美国在台协会 AIT 华盛顿总部在7月6日正式宣布，将会由国务院亚太辅助卿孙晓雅出任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预计8月履新，将会成为 AIT 自从1979年成立以来首位女性处长。台湾当局对这项人事安排亦都表示竭诚欢迎。孙晓雅是美国资深外交官，在国务院服务已经30年，曾经在1994年到台湾担任领务人员，现任国务院亚太局主管澳纽暨太平洋事务副助卿兼亚太经济合作资深官员。据悉，孙晓雅是在1991年踏入外交工作，精通中文和土耳其文，早年除了曾经派驻台北之外，亦都派驻过北京、爱尔兰、土耳其和牙买加。他亦都曾任国务院东亚局助理、缅甸暨辽国科官员行动中心资深观察员以及能源局中东暨亚洲办公室主任。2017年至2018年期间，孙晓雅先是出任经济商务局主管、反金融威胁与制裁的代理副助卿，后来接任能源局副助卿，掌管能源外交。2019年担任亚太副助卿的孙晓雅曾经在台湾友邦所罗门群岛、吉里巴斯相继同台湾断交之后，在当时的国会听证会上公开批评北京恶劣的行为。据美国汽车协会星期二表示，在1月1日至7月6日期间，全国汽油平均价格由2.25美元上升至3.13美元，升幅达到40%。他们预计到夏季结束的时候，油价将会进一步上升10至20美仙，咁将会系相当于全国平均价格将会升到每加仑3.25美元。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珍妮特麦吉表示，强劲的汽油需求同埋更昂贵的原油价格正在推高汽油价格。他说，我们原本希望全球原油产量的增加能够缓解这个月的油价上升，但是周末的 OPEC 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因此原油价格将会飙升至7年的新高。而在之前的一日，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取消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盟友在星期一举行的会议。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新闻秘书普萨基反驳了共和党关于拜登政府应对油价上升负责的攻击。他表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获得石油供应会对此产生巨大影响，要确保美国人不会在加油站增加负担仍然是整个社会的首要任务。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美国向越南赠送200万剂疫苗，被捉网络谣言法 ，Facebook、Twitter、Google 欲退出香港。美籍律师在香港以袭警罪名而被判刑。NASA 局长话正积极寻找宇宙中智慧生命。降低 COVID-19 死亡风险，世卫建议两款关节炎药物。美通胀水平创13年来新高，多家超市开始或计划升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白宫礼拜二表示，美国今日已经向越南发送了200万剂中共病毒疫苗，这个是拜登承诺向全球捐赠8000万剂的一部分。一名白宫官员说，这一批的 Moderna 疫苗将在今个周末抵达越南，这个只是向东南亚运送药物的开始。昨日有100万剂疫苗运往马来西亚。上个礼拜，白宫宣布很快向印尼交付400万剂。这个地区其他符合8000万剂量份额的国家是柬埔寨、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和泰国。拜登政府官员表示，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 COVAX 计划向越南运送货物，是旨在结束各地大流行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些捐赠并不代表在疫苗外交的主持下进行的演习，但实际上似乎是与中共与俄罗斯疫苗外交的较量。白宫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总共向南韩和洪都拉斯等相距遥远的国家提供了大约4000万剂疫苗。白宫在宣布越南批次疫苗的时候指出，它的海外捐赠总额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捐赠。科技巨头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近日警告香港政府，如果当局按计划修改数据保护法，令到这些公司对网上分享的信息承担责任的话，那他们可能会退出香港市场。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的行业组织近日发出一封信，说各科技公司都在担心香港当局打击网络谣言的法律，可能令到他们的员工面临刑事调查或被起诉的风险。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今年5月提出修订数据保护法建议，这些建议要求对所谓的传播谣言者罚款100万港元，相当于接近13万美金，以及高达5年的监禁。新规则可能意味着，即使是在公共场合拍摄的一张不受当局欢迎的照片或警察的面部照片，如果被贴在网上，都有可能触动新规则。中共一年前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对异议人士不断进行镇压。在一系列因网上言论而被捕的事件发生之后，很多香港人被迫离开社交媒体，或对自己发出的帖做出了自我审查。礼拜二，美籍律师蔡茂尔·菲利普·比克特因为在2019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中袭击一名便衣警察的罪名而在香港被判入狱，他拒绝承认有罪。2019年12月7号担任美银美林合规总监的比克特正在去吃饭的路上，看到一名男子用警棍击打一名青少年并停低进行干预，袭击者是一名休班的警察。随后这名后来被确认为余树生的警察和其他旁观者发生了争执。有视频显示，余树生当时曾经否认自己是警察。比克特入狱前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他的裁决违反了司法先例。他说，这宗案件的前任检察官对他的辩护团队说，之所以指控他，是因为他令到警察没了面子。比克特的声明说，他将对这项令人愤慨的有罪裁决提出上诉，直到正义得到伸张。他说，法律和证据都完全不支持本案的有罪裁决。在比克特被判刑之后，美国一位领事官员对记者表示，美国驻港澳领事敦促香港特区政府保障司法独立，避免司法系统内的政治干预，以及尊重所有人能够接受公平审讯的保证。 礼拜二，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表示，除了地球之外，宇宙中其他地方可能存在智慧生命。美国宇航局正在积极寻找这些生命的迹象。纳尔逊说，美国宇航局多年来一直参与寻找智慧生命。他还指出， NASA 正在我们太阳系和宇宙其他地方的行星上寻找生命，以确定其他具有宜居大气层的行星。关于美国政府的 UFO 报告，6月28号，纳尔逊表示，他已经指示 NASA 科学家对 UFO 进行研究，给出一个可能的讲法，并向他报告。他说，我已经看到了这份机密报告，我们不知道怎样解释那些海军飞行员所看到的。他们知道他们看到了某一样东西，他们将雷达锁定他，跟踪他，他能够突然从一个地方快速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他还表示，他认为人类在宇宙中并不是孤单只影。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二建议使用罗氏大药厂安挺诺及塞诺菲这两款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来治疗中共病毒的患者。据 1.1 万名患者的数据显示，这个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根据世卫的分析，使用其中一种关节炎药物合并皮质类固醇，好似地塞米松的患者，28日内死亡率是 21%。接受标准药物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则是 25%。世卫表示，等于每治疗100名患者能够有多4名患者存活。另外，使用关节炎药物合并类固醇的病患恶化到需要接受呼吸机或者是死亡的风险是 26%， 而接受标准疗法的患者的风险则为 33%。世卫表示，这个意味着每治疗100名患者可能多7位患者不需要插管接呼吸机即可存活。世卫紧急医疗部门官员迪亚士表示，为了反映这种最新进展，我们已经更新临床照护的治疗指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上个礼拜通过以安挺诺治疗中共病毒病患的紧急使用权。世卫同时呼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低收入国家取得这类药物的管道。这些国家不单止面临病例数激增、变种病毒的侵袭，疫苗亦都十分短缺。由于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目前已经达到13年来的最高水平，据业界人士估计，物价可能会持续上升。很多超市和店家已经开始大幅囤积食糖、面粉、谷物、冻肉等各类食品，并可能将升价压力转嫁给消费者。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零售店和超市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0.7%， 几种家庭主食因此受到影响，价格都在上升。美国最大的独立超市合作食品批发商 AWG 的首席执行官 David Smith 表示，公司旗下的3000多家杂货店已经增购了 15% 至 20% 保质期长的盒装食品。而这些市场的动态令到分肉的价格上升了 14%， 牛肉、橙等的产品价格上升了 8%。同去年同期消费者担心出现粮荒、疯狂囤积食品，导致美国食品业出现的混乱不同。今年是零售商大幅囤积食品，是为了应对通胀，将食品成本降低下来，并防止出现囤货。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警国安处拘捕光城者9名成员，指涉嫌策划恐怖袭击。归咎此警案因社交媒体欠缺监管，民主党优立法严重影响香港。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国安处7月6号以企图策划恐怖袭击罪拘捕9人，年龄介乎15至39岁。警方指案件属于一个名为 光城者的本地激进港独组织，被捕人士包括大学管理层、中学职员、网台的士司机及六名中学生，他们被指涉嫌制造炸药、企图袭击海底隧道、铁路、法庭等，意图造成人命伤亡。警方国安处7月6号举行记者会，声称瓦解一个光城者组织，行动中拘捕9名男女，还展示一批检获的证物。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日前在尖沙咀弥敦道一间宾馆内捣破一个爆炸品实验室，检获制造 TATP 炸药的化学原料、工具、通讯器材、气枪、行动计划书以及大约80,000元和等值约10,000元外币等。李桂华表示，被捕者成员有明确的分工，包括提供资金、采购用品、制造炸药、勘察及行动等。又指该组织招揽有意离开香港的中学生，在完成行动后会安排学生离开香港，形容相关计划已到实践阶段，以及有足够资金，每一步都有部署。港媒7月7号消息指，涉嫌被捕者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39岁的公关及传讯主任杜尔斯，2014年起在学院任职。警方指他涉及充当金主角色，负责组织和提供资金，警方已冻结他银行账户大约60多万。而同案被捕的中学女职员是他的太太。网民对于警方指光城者组织策划恐怖袭击，企图在海底隧道、铁路等地方放置炸药，表示难以置信。亦有网友留言说，质疑是否有卧底警员找人提供炸弹原料，还引诱学生犯罪，之后再进行拘捕，因为香港警察已失尽民心，讲当无谓。七一铜锣湾刺警案后，香港政府指刺警男是因为受到假资讯的激发而犯案，强调要打击规范假新闻。七月六号，特首林郑月娥见传媒时，再次提及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依然存在，还列举社交媒体欠缺监督，长期散播假消息，认为港府有必要进行相关管制。香港民主党回应，港府一旦立法规管，会令传媒自我审查，影响香港的公众知情权、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甚至冲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林郑昨日表示，市民的守法意识变得薄弱，社交网络亦欠缺监督，有人藉此散播仇恨思想和极端言论，七一刺警案已响起警号，认为港府有必要进行相应管制。就在同日，警方国安处指激进港独组织光城者涉嫌策划恐怖袭击，拉了9个人。民主党资讯科技及广播政策发言人冼卓南向自由亚洲表示，表面迹象可见港府正透过不同政策范围收紧港人仅有的自由空间，例如电话卡实名制、电影审查制度，再到所谓假新闻资讯。冼卓南说，究竟何谓煽动一些人可能作出所谓的暴力行为，究竟定义或现在他们拘捕的人士当中情况是怎样，因为现在还未审讯，还有很多案件可能不方便披露，会令香港人或传媒会有自我审查的情况出现，因为担心写或讲了某些事被指煽动。冼卓南表示，过去有选举候选人被怀疑他报称的学历和事实不符，但政府就没有监管假资讯的问题，但今次以七一袭警案为理由断言施暴者受失实资讯影响，意图立法规管假新闻，质疑当局是双重标准。 他担忧一旦港府立法规管所谓的假新闻，会严重影响香港的言论自由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一直被北京封杀的香港电影《十年》将于7月31日从 Netflix 上下架。该电影导演之一的周冠威称，因合同到期，无政治因素，但当下正值北京不断打压香港自由之际，令网民担忧事涉政治审查。自今年7月起，不少网友发现 Netflix 官网的电影《十年》负面标注，该片将于7月31日下架。由于近来北京不断打压香港民主人士，收紧香港自由空间，令网民担忧十年下架因遭到政治审查。不过该片导演之一的周冠威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与 Netflix 签订的合约中定好上架期限为两年，刚好届满。十年是2015年12月上演的香港电影，结合五个短篇故事，包括郭津导演的浮瓜、王飞鹏导演的《东蝉》、欧文杰导演的《方言》、周冠威导演的《自焚者》、伍家良导演的《本地蛋》。影片内容描述香港民主、人权、言论自由被打压，内容触及香港独立等敏感政治话题，被形容为香港的预言书。 Netflix 官方网站介绍，十年的五段短片虚构呈现2025年的香港，描述一座在铁腕统治之下，居民和社运人士面临扫荡的反乌托邦城市。该片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大奖，还获选为2015年亚洲电影节推介的电影。该片一直被中共全面封杀，并遭官媒《环球时报》批评。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指出，未来将实施三孩政策，近期多地准备生第三个孩子的民众询问当地政府办理准生证事宜，却皆遭拒绝。贵州省计生官员对外媒表示，三孩政策尚未正式落地，而家生三孩属于超生。近日四川金堂县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询问，他现在怀第三胎，金堂县几时正式实行三胎政策，可否办理准生证。金堂县委办答复称，有关三孩生育服务证办理具体日期尚未落实。另外有湖南临湘、江苏徐州市民在当地政府网站询问可否办理三孩准生证，亦遭拒绝。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与家庭处近期向各市州卫生健康局发出工作提示，在三孩政策正式落地前维持二孩政策。提示提及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提示话，目前该省仲未收到国家印发的相关政策文件，但是已发现该省部分地区开始解读三孩政策和设置人口目标，甚至向外公开发布，要求相关单位严格执行相关文件，在正式文件未印发前不得随意解读相关政策，以免错误解读和造成舆论情况。自由亚洲电台致电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与家庭处，该处官员说，而家生育三孩会按照超生处理，亦就是面临罚款，即缴纳社会抚养费。记者问到，如果而家生三孩被罚款，相关政策落地后可否退款，官员回答，当然不可以。山东临沂维权人士卢秀梅对该电台说，到目前为止计生办的主要功能还是罚款，如果他现在就将三孩的准生证给你，他还拿什么去捞钱，捞不到钱计生办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 生育是人的一个基本权利，不应该去控制，这样是对人的尊重，亦避免了一些人任意罚款。只要有计划生育这个条款，就可能产生任意处罚侵害人的基本权利的事情。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中共七一百年党庆当日大肆庆祝，中共前后任高层集结，前任高层中胡锦涛、温家宝出席，江泽民、朱镕基冇出席，而一批红色后代亦获邀请参加。在铺张奢侈的典礼中出现一些不寻常的细节，网路连日来热传一张天安门现场照片，显示温家宝站在人群中一念焦虑，并且有一位仇家站在他的身后边。推特上出现一张温家宝参加党庆大会的照片，温家宝站在天安门城楼一角，站在他后面的是薄熙来之弟薄熙成。公开资料显示，薄一波一共有四子三女，其中除了长女薄熙莹外，其余都是第二任妻子胡明所生，他们分别是长子薄熙永、二子薄熙来、三子薄熙成、四子薄熙龄、次女薄洁莹、小女薄小莹。1951年出生的薄熙成，历任北京市景泰蓝厂厂长、书记、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总经理、副书记、北京市旅游局局长、北京六合兴饭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北京兴大助学基金会理事长。发布这张照片的原上海某高校教授曹济说，七一党庆典礼上，温家宝向大家展现了一副焦虑、忧愁、痛苦和失望的表情，根本看不到喜庆。就算八九六四中共军队准备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前夕，温家宝随赵紫阳看望天安门上的学生，面色亦冇而家咁严峻。草仔表示，这个似乎同世人讲习近平搞文革 2.0， 中国局势严峻，中共面临存亡危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批评社交媒体长期散播假消息，反对北京，当局正研究制定假新闻法。民主党担忧，一旦立法规管所谓假新闻，会令传媒自我审查，长远影响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以及严重影响港人言论自由。早在今年五月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制定假新闻法，以应对错误信息、仇恨言论和谎言。发生七一铜锣湾刺警案后，警方在死者梁建辉家中声称找到大量以假新闻为主的报章。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行政会会议时再次对传媒说，社交媒体和网路缺乏监督和规管，长期发放一些虚假消息，美化暴力，散播仇恨中央、特区政府和警察的思想，以致令部分港人变得激进、极端，甚至作出违反人性的行为。他强调会加快立法，又称教育、广播、文化艺术被不法分子渗透，蒙蔽港人的良知。民主党信息科技及广播政策发言人冼卓南质疑，警方短时间内就断定七一犯案者是受失实信息和报道影响，贸然下定论对防止同类悲剧发生并无帮助，担忧一旦立法规管所谓假新闻，会令传媒自我审查，长远影响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而所谓规管假消息更有严重影响言论自由之嫌。市民质疑，日后是否只要是批评或不利政府的言论就会变成假消息。一项新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有超过6000万成年人正在考虑移民加拿大，他们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人。根据 Hamasaki Wong Review 和 Vivian Tell 上个月发布的一项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进行的联合调查结果，在未来两年内将有超过6000万名中国籍成年人考虑移民加拿大。这些预期移民加拿大的人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富裕并且英语相对流利。该调查发现，35岁以上的中国成年人最热衷于移民加拿大。在中国大陆考虑移民加拿大的成年人中，年龄在46至60岁之间的人占了 51%。 香港居民希望移民加拿大的人中，45%的人年龄在36岁至55岁之间。那些考虑移民加拿大的中国成年人中，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已经获得硕士或更高学历，近3/4的人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居民，看起来收入越高的人考虑移民加拿大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考虑移民加拿大的成年人中，37%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家庭月收入超过人民币16000元，43%的来自香港的成年人家庭月收入超过50000港元。在考虑移民加拿大的中国成年人中，有1/3的人会讲流利的英语，只有10%的人根本不懂英文。经济增长需要移民，这些结果表明加拿大被视为理想的居住地方。Vivid Data 总裁帕莱格里尼 Pat Pellegrini 说，加拿大政府准备接收的移民水平比 COVID 大流行前更高。这项合作研究项目为加拿大移民的动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角。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5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被拒，被拒学生都是申请赴美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习近平7.1后军方大动作，提拔了4名上将，企图不言而喻，在关键时刻展示军权，强化军事管控。中共发布重大军事活动，黄海禁航5日，美国海军亦在不断展示不同的战术组合和全球部署的机动能力。破冰之旅，文在人打算冬奥访日，和菅义伟举行双边会谈。日媒透露，双方正在协商。欲解冻中欧投资协议，习近平和德法领袖会谈另有企图。视频人士分析，即使中共没有直接提到中欧协议，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7月6日，中共官媒《中国日报》（China Daily） 自曝，有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赴美签证时被美方拒签。报道话，知情人士透露，呢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都被美国使领馆以不符合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 F 款以及10043号总统令为由拒签。该禁令是时任川普总统去年5月签署的一份总统公告，目的是禁止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学生获得 F 签证或 J 签证。公告至今仍然有效。这500多名被拒学生都是申请赴美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大部分学习电气电子工程、电脑、机械、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理工类专业。打算就读的美国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的伯克莱分校、麻省理工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约1/4的学生获得了美方奖学金。绝大部分学生办理签证的时间是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中国日报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代管的一份全国性英文报纸。自2020年以来，因中共隐瞒疫情，致使美国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加上中共盗窃技术，出台港版国安法，加强在南海、台海、东海的军事活动等行径，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美国白宫去年宣布，从6月1号起暂停某些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以限制中共利用美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签证计划来窃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美国政府这次拒签令中共大为紧张。在今日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事件引起大批网民的关注，纷纷议论话，来而不往非礼也，强烈建议党和政府采取强硬对等措施，对任何想来中国留学、投资、移民的美国人采取拒签政策。亦有网民指出， 中共政府乜嘢时候会因为你攞唔到美国签证而帮你出面交涉呢？呢啲都系学习敏感专业噶，都系当局派出嚟执行任务噶，否则当局亦唔会出面。中共百年党庆之后嘅第四日，身为中共军委主席嘅习近平又有所动作，打破此前八一前夕授衔嘅惯例，破格提拔咗四名上将。为四名新晋上将授军衔的仪式7月5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习近平和几位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等人参加晋衔仪式。被提拔的四人分为南部战区司令员黄秀斌、西部战区司令员徐喜玲、陆军司令员刘振立、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具乾生、59岁的前西部战区司令员张旭东和62岁的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李凤彪，两人尚未到退役年龄，被提前免职，目前去向不明。时政评论员李彦铭分析，目前中共内外交困，美国为首的国际势力正对中共展开军事围堵态势，中共在台海、南海、中印边境、朝鲜半岛军事危机全面告急。这个敏感时刻，习近平破格提拔四名上将，撤换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司令员，提拔中共黑客部队司令员具乾生升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中共对抗美国军事围堵、因应危机的企图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中共政权内外交困的危机和中共高层内斗紧密交织，有关中共二十大高层人事布局的北戴河会议即将在7月底8月初召开，中共高层搏杀白热化，关键时刻习近平提前破格提拔四名上将，展示军权，强化军事管控，他的震慑政敌，为二十大人事布局保驾护航的政治信息值得关注。7月6号，中共连云港海事局突然发布航行警告，声称黄海中部有重大军事活动，自7月9号上午8点至7月13号下午6点，活动可能影响船只航行安全。海事局要求在中国坐标系统的5点连线范围内禁止船只驶入及航行。事实上，中共6月下旬刚在东海进行实弹训练，当时浙江海事局亦发布了6月21号到24号的航行警告。而6月24号，美军一架电子侦察机进入南中国海展开侦察机行动，一架导弹监视机亦在东海活动。同日，美国列根号航母舰队 CVN-76 和印度海军和空军共同在印度洋演练。在22号，美国艾尔文森号航母 CVN-70驱逐舰杜威号 DDG-105 和攻击型潜艇海狼号 SSN-21 在夏威夷群岛作战区域联合演练，舰载战斗机攻击中队和空中加油中队飞越舰队上空。军事评论员沈舟认为，美国海军具备强大的装备优势，亦在不断展示不同的战术组合和全球部署的机动能力，以因应不同的战情动态，对中共军队始终保持威慑力。东京奥运即将在23号揭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韩国当局日前已向日本政府明确表达，总统文在寅将借出席东京奥运访问日本，并盼望同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首次面对面会谈。同时作为2018年韩国举办平昌冬奥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韩的回礼。日韩两国近年来因二战慰安妇、强征韩国劳工的诉讼问题有其见，因而外交关系降至冰点。去年9月菅义伟上任时，文在寅曾经打电话表达祝贺。今年6月，日本和韩国受邀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时，菅义伟和文在寅亦仅限于会议上互相问候。韩国原本表示将以开放的态度做好在峰会期间进行正式的日韩双边会谈的准备，以寻求破冰的机会， 但当时未获得日本领情。当时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否认了双边会谈的可能性。韩国这次透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达文在寅这次希望访日，和希望到时能够同菅义伟进行首次双边会谈。目前日媒透露，日方最后还是同意面对面会谈的安排，双方正在协商。7月5号，中共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视像会议，就中欧关系交换意见。但专家指出，中共是想拉近和欧盟的距离，挽救冻结的中欧投资协议，同时亦企图分化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默克尔办公室声明表示，中德法三国领导人在视像会谈中讨论了国际贸易、气候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问题，亦交流了合作对抗疫情、全球疫苗供应等问题。但声明中没有透露三方是否谈及中欧投资协议。对这个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视频人士唐正远分析，即使中共没有直接提到中欧投资协定，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冲着这个来的，利用疫苗外交，包括所谓的气候合作，来同欧盟拉近距离。第二个，他是想借此扩大美欧之间的分歧。中欧关系今年因人权问题出现裂痕，欧盟和美国、英国、加拿大三月联手就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对一些中共官员进行制裁，中共当局立即报复，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欧洲一些知名智库和学者。随后欧洲议会冻结了已经谈了7年之久的中欧投资协议。在这次会谈的前一日，欧盟驻中国大使屈伯 Nicholas Sharpe 在北京的一场论坛中重申，中欧投资协议是否有进展依赖于北京扭转对欧洲议员的制裁，并认为北京的态度过于咄咄逼人，令人非常失望。唐正远认为，在这样的氛围下，中欧投资协议解冻的可能性很微小，但中共的目标不会变，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欧盟展开分化瓦解的攻势。另据美国之音报道，欧洲工业圆桌会议 ERT 5号发布评估报告，认为与中国的关系仍然复杂，但公平竞争的贸易和商业环境依赖于公开和透明，以及尊重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基本原则。
各位听众，以下是越南新闻。
滴滴措手不及，北京突然袭击，美国律所要提告德国一名政治学者被逮捕，遭指为中国做间谍。新西兰学者推文嘲讽习近平，推特账号暂时受限。联合创始人警告，维基百科比以往更加偏颇。法国外贸银行称，中国不太可能叫停一带一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近来刚在美国上市，就遭到北京当局整肃，而现在美国律师事务所要对滴滴发起集体诉讼。据美国商业资讯报道，美国股东权益律师事务所以及罗森律师事务所宣布，正在代表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调查潜在的证券投资风险。此前有指控话，滴滴可能向投资大众发布了严重误导性的商业信息。7月6号 BBC 引述分析人士表示，美国较为重视风险披露，滴滴能否在集体诉讼中获胜，还要看招股书中对于公司面临的监管风险披露是否足够。据分析表示，滴滴在招股书中用了60页篇幅介绍公司各项业务正面临的多项风险，尤其是法律和监管风险可能对滴滴的业务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其中还特别提到，根据中国法律， 滴滴的首次公开募股可能需要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其次，分析说，市场若果对审查的反应并不强烈，滴滴股价未进一步暴跌，维持在目前下跌 5% 的水平，就很难说对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集体诉讼亦可能不了了之。滴滴在2012年成立，先后合并了快滴和优步，成为行业巨头。不过滴滴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董事长程维在内部信中表示，2012年至2018年累计亏损390亿元人民币。据统计，滴滴成立至今前后获得18轮融资，累计金额达210亿美元。若果不是外部一直跟他输血，滴滴早就关门大吉了。财经真相节目评论人分析，滴滴是江泽民的资产，腾讯、阿里巴巴都是股东。滴滴上市的目的就是圈钱、洗钱。他趁着党庆百年开会的时候静静上市，这边刚上市，党庆刚过，那边网信办就开始了，释放出集江两派再一次激烈内斗的信号。BBC 报道亦指出，滴滴与阿里巴巴的情况不同，同阿里巴巴开出罚单的是中共市场监管总局，依据的是反垄断法，而对滴滴发难的是中共网信办，依据的是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滴滴不顾劝诫，贸然赴美上市，甚至特意选择在中共百年党庆之前赴美，希望能够先斩后奏，这个让中共监管层更为震怒。中共媒体引用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内部人士传出的消息说，监管当局对滴滴的处罚将会更为严厉，滴滴很可能会被迫宣布退出美国市场。若果这个情况真的发生，滴滴将成为第一例在美国上市后无奈就宣布退市的中国企业。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周二表示，一名退休的德国政治学者被指控利用在智库工作时建立的政治关系，为北京从事海外间谍活动近十年。该名男子在周一正式被捕，并在周二在慕尼黑法院出庭。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名75岁的嫌疑人被确认是克鲁斯 L。他在2010年在上海进行学术交流时被北京政府招募。在这个之后，嫌疑人不断为中共情报部门服务，直到2019年11月他仍在定期传递信息来换取金钱和去中国旅行的资助。据负责国际间谍案的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介绍说，一个中国情报机构的成员与嫌疑人联系，并诱使他合作。德国公共广播公司 ARD 说，克鲁斯 L 在退休前还曾为德国的外国情报机构 BND 做了半世纪的间谍工作。克鲁斯 L 在今年5月20号被检方指控从事秘密间谍活动，利用其在德国建立起的关系网络为北京政府提供情报牟利。另外，美国政府将两名萨尔瓦多官员列入腐败和不民主行为者名单，指控他们帮助中国并从他们的决定中获利。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7月1号在声明中说，拉尤尼翁市的前市长格拉滥用职权，将加勒比海岛罪佩里科卖给中国的代理人来换取个人利益。另一位卡皮奥法官在萨尔瓦多2月份的选举中允许中国的恶意影响，并不当地将大部分选举材料和计票的合同授予了一家中国公司。这两起事件都与中国商人杨波有关，他在2019年11月买下了佩里科岛，而他的公司提供了选举服务。新西兰中国问题专家布雷迪表示，日前他推文嘲讽习近平后，自己的推特账号受到限制，现在已经恢复。美联社报道，布雷迪是新西兰坎特士里大学教授，熟悉中共在全球施展政治影响力的企图，而且不被委批评共产党，上周还推文开中共100周年党庆的玩笑。但布雷迪表示， 其中两则推文被推特加注无法取得。上周末自己的账号遭暂时受限，到5号才恢复，推特并没有讲明采取行动的原因。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鲁卡斯写道，这种状况有可能是中共代理人发起线上举报行动，触犯推特进行调查时的自动回应机制。鲁卡斯表示，我在推特上大张旗鼓和大量投诉后，他的账户恢复了。但是如果是比较没名气的中国审查制度受害人，想要平反，机会可能较低。布雷迪推文感谢鲁卡斯伸张正义，并写道，看起来推特可能一时忘记自己不为习近平效力。推特澄清说，宣称推特与任何政府沆瀣一气钳制言论的讲法丝毫无事实证据。我们维护自由、全球性和开放的网络，并坚定捍卫表达意见自由。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戴里桑格警告，从维基百科网站上争议性主题的条目，比如黑命贵、2020年美国大选、川普两次弹劾案等，可以发现这部线上百科比以往任何时候立场都更加偏颇。他在个人网站上撰文写道，简言言之，除了少数例外，只有全球主义、进步主义的主流来源，以及对全球主义、进步主义友好的来源，才能够被允许使用。他说，每日电信报、华尔街日报和标准周刊等几个中间派新闻媒体，有时被允许当作资料来源。然而维基百科的编辑们小心翼翼的，从不离开当前进步主义思想的范围。此外，桑格指出，维基百科的编辑们系统地清除了保守派主流来源，他们显然对该思考什么进行了独家控制，他们想设定辩论的界限，他们想告诉你如何去思考。维基百科已禁止将福克斯新闻的政治报道、纽约邮报和每日邮报作为资料来源。据维基百科的可用资料来源说明页面，其他保守派新闻网站，比如布莱巴特新闻网、The Brace、每日连线、网关专家和新闻极限，亦被禁止使用。桑格在中文总结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维基百科和很多其他抱持严重偏见的机构一样，已经成为思想警察。实际上，束缚了他们不同意见的保守观点，维基百科已经成为充满活力的民主之反对者。桑格和威尔士在2001年共同创建了维基百科，桑格为其命名。桑格在第二年离开了这个项目，多年来他一直在批评这个网站。7月6号，法国外贸银行称，鉴于地缘政治上拉拢各国的重要性，中国不太可能叫停一带一路，但投融资将更具选择性。路透社报道，当日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表示，能源和运输一直是一带一路投资的重点，分别占2014至2020年总投资的 42% 和 27%。中东和非洲是一带一路投资的最大接收国，一带一路对欧洲投资的行业分布更加多样化，较偏重金融、农业和科技，反映了中国在欧洲投资能够获得的独特优势。虽然信息披露不透明，可能会导致估算一带一路贷款实际规模出现偏差，但仍然可以从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跨境贷款、香港的资本流动和中国信保的业务等分析中获得一些线索。该报道说，中国对外贷款增长主要来自对银行债权。然而，中国进出口银行资料显示，跨境投资和国际合作贷款有所下降，其中各地投资下降幅度最大，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有所上升。中国进出口银行可能面临加入巴黎俱乐部的较大压力。巴黎俱乐部是一个主权债权人组织，旨在为债务国寻求解决方案。此外，香港中资银行的海外贷款 同中国信保为一带一路投保的保额有所放缓。中国信保与一带一路相关业务已从2018年的 25% 下降到2020年的 22%， 表明中国对待一带一路项目更加谨慎，同时减少通过作为离岸中心的香港来融资。